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成人频道，最真实的工程师 Podcast。在这里会讨论最新的科技发展、产业趋势以及工程师职涯分享。喜欢本频道的听众，请到 Apple Podcast 还有 Spotify 上面给我们五星的评价留言，也分享给更多的朋友，让我们把想法传递给更多的人。嗨，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节目，我是 Ted。今天开始要先跟大家介绍我们长期合作伙伴 Spark Protein。那我一直很喜欢他们家的高蛋白，那当然还有一些小点心等等。不过他们高蛋白的选择是非常多种，像他们而且又是一包一包很好携带嘛。那像我现在在人在南部，那我就会直接随便塞几包在我包包里面带回来。然后我自己觉得他的高蛋白是喝过所有高蛋白里面最好喝的，就是有各种口味啊，所以比较不容易喝腻啊。像我最常我蛮喜欢他的巧克力，最近蛮喜欢巧克力，之前蛮喜欢他的奶绿的。那它还有非常多种口味，大家可以自己挑选这样子。所以如果你平常有在运动，还是说现在的外食族嘛，如果你那个没有特别注意，没有特别补蛋白质的话，其实外食你蛋白质很难吃够啊，很难吃够你一倍体重，或者是有人要运动可能要吃到 1.5 倍之类的。那如果说我觉得正常可能也要吃到一定的量，那你看嘛，现在很多人早餐都不吃，然后中餐可能吃个什么，我不知道大家都吃什么，但如果你吃个什么那种炸酱面，还有什么没有面，还是加一个汤，那其实蛋白质也超低的。晚上假设你吃个什么鸡腿便当，好，那其实根本是不够的。那我觉得就是补充这种蛋白质，当然你也可以喝豆浆牛奶啊。只是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喜欢喝饮料的人，然后呢你觉得有些蛋白高蛋白不好喝，那我真的是非常推荐 Spark Protein 他们的产品。我自己是觉得它喝起来是让我就很像喝手摇杯的感觉，如果你加冰块的话，其实就蛮爽的。这样，那推荐给大家。那一样用我们的推荐码 TECHPURN 都可以有95%的优惠，在这边推荐给大家。好，那我们今天直接进入我们的那个节目。那今天这一集会是第200集，对，第200集。原本想说要办什么特别的节目，但我突然想不到，所以呢，就跟大家聊聊，我觉得一个大家会蛮有兴趣的话题，聊聊钱吧。然后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前几天去，就是反正就昨天去录音时间的昨天啊，去参加那个万圣节的派对。我今年我觉得我超有创意，我拿一张显卡，然后穿就是黑色的外套，那反正全身黑，然后扮成那个 NVIDIA 的那个创办人跟 CEO， 我扮全身晃那。我自己觉得蛮有创意的，今年我最满意的一次，因为我之前我算是因为我跟自己在装扮都装扮的蛮北蓝，但今天这一次我觉得我是装扮蛮北蓝，但我又觉得自己蛮满意的，就是这样。那如果大家有在什么万圣节做什么特别的装扮的话，欢迎跟我分享。好，只是想跟大家聊聊，因为我不知道跟谁分享，这样我觉得太北蓝了，但蛮多朋友都觉得蛮好笑的。对，好，回过头来讲今天的主题啊，讲说。我在想说200集应该要有什么感谢祭之类的嘛，但是想要算了，因为好像也不是我们的风格，我们的风格就是想要什么录什么这样。但因为刚好不知道最近吧，最近的股市美股美债就是各种屌崩，那有一些人心态都炸裂了，或者是很多人就我有在一些社群里面看，就有些人看起来心态炸裂啊，因为之前台股炒一些供应链的时候，一些人赚得很爽嘛，那后面一些韭菜进去都被嘎烂，所以反正我之前都在想说，为什么这么简单的问题，大家要很多人炒股炒这么久，投资这么久还是看不懂。后来发现其实这个也是这个游戏适合大家玩的原因啊。如果大家都很聪明的话，那你的竞争对手就很强嘛，那你当然就不好玩的游戏。所以我知道说现在蛮多投资人都还是蛮不理性的啊，那当然。这也让我们在市场上有了一些机会。那我相信大多数人听我们频道的人，或者是现在社会上的人，其实大多数人工作不完全是为了兴趣啊。但我知道有些开发者他可能真的很有兴趣，那也很好。可是大部分的人是找一份打工嘛。那我也知道说前有一阵子吧，大概在一年前左右吧，就有一阵子网络上那种。到这个趋势到现在还是啊，就是那种什么省钱粉专，是那种什么小资粉专，就是 IG 上面告诉你说什么他什么月薪什么什么几 K， 然后什么现在存了多少股，然后目标什么几岁存到多少之类的，很多这种东西。那我老实讲，这种东西少看啊，少看，真的少看，很多都是错的。那 我也没有引战，但就是如果真的有人听，如果真的有小资粉专的人听到我要来嘴我，那我也欢迎你来嘴，因为我觉得我绝对可以指出有非常多观念都是错的。好，那我这边来跟大家讲一些比较 general 的对钱的了解，但是我不敢说我自己是全对的，但是因为这些东西很多不是我讲，很多是从一些大佬，比如说巴菲特，比如说 Howard Marks， 比如说什么 Ray Dalio 这种大佬，他们都推荐过的一些方式，或者说我自己对一些现在市场上所看的一些方式，给大家一些想法。就是在我们这个时间节点，2023年10月末段，快要即将进入2024年这个区间，我们应该要怎么做？那以上不构成投资建议，但就是我自己觉得，不论是主动或者是被动收入，大家可以怎么去安排？因为我今天不会只有讲什么投资，我也会讲说你平常人要怎么去理解这个钱的事情。其实钱的本质，它就是一个价值的交换，它是一种能量的交换。那这个交换的是你的信用，但也可能是你的劳动力。但其实我认为信用这东西更为重要。为什么信用卡？它就是你其实信用卡你刷下去的时候，它跟签账卡不一样，你信用卡刷下去，它其实是没有马上付钱的，但是因为你有信用，所以呢，他知道说哦，那你之后会把钱还给他，所以他让你做这一种即使没有利率的贷款。其实信用卡它其实就是一种贷款，因为你当下你是跟银行借那个钱刷下去，但是呢，你没有当下付，你是隔了一两个礼拜还是那一个月结清的时候才会去付它。所以人要提升自己的信用非常重要，这就跟像说我之前常常讲说，为什么大学最好可以去念台大？因为你买的是一个信用，你在台湾直接买到最顶级的信用，你出来很快就可以少掉很多解释。你可能念一个没有听过的大学，但是你的实力很强，有一个台大的杂语，但它是台大。但必须讲，在你们有公平竞争的机会之前，你可能就先下去了。那为什么我会推荐说，在台湾如果啦你学历不好去刷学历是有一定的好处，原因是因为台湾是个非常重视这一种学历的一个地方。就是呢，你如果学历不好，你就算真的后来干出什么成就，就是会有人出来酸你。那我觉得是一个投资，但今天撇开学历，就是还有什么方式可以取得你的信用呢？有个方式，你去洗一间，比如说你去洗一间有听过的公司，它也可以增加你的信用。那这两个东西它就有帮助你在接下来在找打工会有一些好处，就是你的学历不错，你的公司不错，你就可以找到一份，有机会找到一份比较好的打工。当然能力是最重要的，能力一直以来都是最重要，只是说这些东西可以让你方便一点。好，因为我现在自己是蛮有感，这两年的物价涨得非常的夸张，我们家附近有一间牛肉汤，然后我每次回南部我都会去吃啊，之前什么小时候是100块，然后就现在他们以现在来讲是中的量，中碗的量，然后加什么卤肉饭，其实以前的肉都比较多，那100块，然后后来涨到有变成小碗、中碗、大碗，中碗变150，然后有一年变160，然后又变180，还是多少忘了，反正上次去好像更贵了，我搞不太清楚，我已经这个涨到我已经忘记到底多少钱了，反正而且但是这是这一两年发生，那为什么这一两年会发生呢？它源自于那个疫情之后的量化宽松。所以热钱满天飞，然后以台湾来讲，除了热钱满天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包含台商把钱带回来，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啊。当然最主要原因还是因为量化宽松，就把这个钱散到全世界嘛。那你看这些赚了很多钱，那钱总是要有地方放，那台湾就会放去哪里？放到股市、房市都有嘛。那房市爆喷，所以大家也看到了，这就是钱它会堆高一些东西。那理解钱为什么这么重要了，很多人他没有想说，其实现在很多社会保险都是会倒的。就我们父母那一代还好，不用担心。但我们这一代，如果现在跟我们一样，就是二三十岁的人，你在你退休的时候，应该假设那时候台湾还是一个完整的主权独立的一个地方啊，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其他事情，但假设是这样的话，那些劳保基本上都是要倒一片的啦，除非到时候台湾有引进外籍劳工，不论是高端技术劳工还是比较偏低阶劳动力都可以，反正你就是一定要有人进来。这种任何社会保险都是前金补后金啊，就是后金补前金啊，反正就是一定要有新韭菜进来。 所以呢，最好的方式是，比如说像台湾有些现在那种高端技术产业一直在吸人嘛，所以大家宁愿去，比如说有些人大家都往台湾的科技产业走，那服务业可能相对缺的，或者是说现在其实工地还是一些什么农地啊，都知道现在很多在请黑工啦，就是外籍劳工啊，有的也不是真的有登记过的，那这种或者是一些那种什么外劳。就是长照外劳什么那个也是很多黑工，但反正如果你们家人有这样的经验，你就知道这不是什么新闻啊。但像这种东西，它如果可以就是让合法的让更多的这种移民进来的话，大家会有一定的社会问题，可是它可以某种程度上解决台湾的一些那种少子化的这些问题。那高端技术劳工的部分，其实台湾也是拥有这个能力的，就是台湾的产业是还不错，就以整个东亚来讲其实还不错，所以如果说未来政府有这样的计划，那可能社会保险不会那么早落塞。但如果以目前的情况，台湾这种没有人敢生小孩，因为呢，反正就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是非常难的。但这个东西也不止发生在台湾嘛，其实东亚国家都有类似的状况，因为太卷了嘛，日本、韩国、大陆都有类似的状况，那大家觉得生活大不易啊，就其实亚洲国家都很卷嘛，你上班要很累，然后你哪有时间去生小孩、结婚什么？当然是身边的还是不少啦，可是你看哦，假设他今天在台北，你养活自己就已经很困难了，那很多人不愿意自己在养小孩之类的，那也是源自于他其实钱不够嘛。所以了解钱很重要，是因为其实未来可能不是真的那么有保障啦，就你不希望你老的时候你很惨吧。那我们所以在现在这个时间点，我们当然要为我们自己多做一点准备。那当然我今天会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从打工的部分来讲，另外一部分是从投资的部分来讲，然后再从副业跟被动收入来讲。那打工的话我今天又不讲太多啦，因为我们以前的很多人的经验就可以讲，简单来讲提升你自己的实力，然后呢找到更适合自己的跑道，做一个你开心的事情，你才有办法做的卓越。如果你写成字写很痛苦，如果你当工程师干很痛苦，那我觉得你应该要去找你的热情所在。因为呢你过得很痛苦，这种东西是一辈子的，而且你又痛苦，你做的一定不好，你做的不好你就不可能为自己做更多价值，那当然长期来讲非常的有限。然后呢如果你有兴趣的那个领域，你是可以一直往上的。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赋所在啊，不是每个人都要当工程师啊，只是说现在大家会觉得这是一个社会主流定义好的地方嘛，什么医生啊、工程师啊这种，大家听到都会觉得很好棒棒。但事实上，我就像我之前说的，我不相信全台湾最聪明那一趴的人都喜欢救人，我也不相信全台湾其他几趴的人喜欢写程式，没有啦，很多人不会写啊，那不会写不要逼自己，真的，其实有很多方式可以去突破了，当然今天就不展开这边，如果。你当然你要软体的建议我这边可以给，但是如果要其他领域的话就可以欢迎去关注其他的那个一些内容创作这样子。好，那你如果换个好公司的话，其实很多时候你随便跳一个槽都是20-30%开始跳的，所以我会非常推荐年轻人，如果啦你今天是在你的，不是说当然如果你开局就在不错的地方，当然你比较有机会在那种你就一直，比如说你可以在那边稳定待个几年然后再换，但是如果你今天开局是不太好，就没有听过那种公司，就快点跳快点跳，多跳几次，真的就是拿到能力就跳，拿到能力就跳，就尽早把底薪垫高，因为底薪垫高也很重要，底薪垫高它也会累积你的信用评分，不是信用评分啦，就是信用额度啦，那个比如说信用贷款还是什么房贷，你要办什么贷款，其实你的本业收入是很重要的，如果说你没有额外的其他后援收入的话，当然所以呢底薪垫高非常的重要。那如果可以的话，我会觉得在30岁以前尽可能去做这件事情，就把你的本金把你的底薪跟你的能力想办法垫高。那当然还有其他方面嘛，能力这个就不用讲了，自己要实时去成长，在这个行业没什么好说的，你没有成长就下去的这样。好，那当你有这些能力之后，你要怎么做投资呢？一些省钱粉专会告诉你说，哦，怎么存什么第一金，存什么杀小金，存几十张、几百万，干，没有人在存个股的，你存个股你会出事啊！你要存就会存大盘， 然后全世界只有台湾人喜欢配息啊，你配息，然后很多媒体会跟你讲，那个配息叫被动收入，那个他妈哪叫被动收入啊？那个假设你今天买什么一个银行股，跟你妈除息赚个我不知道多少钱啊，假设20000块给你除个500块、1000块好了，他们会把那个算到自己被动收入里面，干那不是被动收入，那个是股息，你要再投入啊，你就直接买什么0050就好了，就是直接买那种指数型的 ETF。那我们现在年轻应该要找那种报酬比较高的，然后再来就是。追踪指数比较不容易落塞啊，不要买个股。还有一个就是存股息到后来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今天你的薪水已经到一个极具了，你后面的税是越课越多的、欸、等于说你未来的股息是会被打折的、欸、当然我们要追求资本利得啊，所以其实我会在这里跟大家讲，不要去存股息股，不要听到一些不知道莫名其妙哪边的人去叫你去存什么某一个银行股，然后一直存，然后你就会什么被动收入，要存就去存大盘。我说以我们这个年纪啊，当然股息股有他的年龄层需要，比如说他今天是50几岁、60岁，他已经准备要退休了，他需要稳定现金流刷出来，那是另外一回事。但因为我今天给的建议是前期的朋友，如果你要投资股票，你没有自动选股，你没有选股能力，你没有总经分析能力，那你就会定期定额买台湾就买0050、00608，美国就买 VOO， 激进一点就买 QQQ。或者是你买全世界就是 VT， 好，大家自己去搜寻一下这些关键字，如果你有想要买的话，那基本上定期定额买，这个就是很基本的一个操作，不太会输，但你就是跟全市场报酬这样。那如果你会分析的话，比如说像现在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时间点，我们已经打破，比如说看美国公债殖利率，十年债已经突破40年的下降趋势，现在是大爆喷的时候，所以呢，这种股债同跌，现在近期是股债同跌啊，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那像这种时候，你就是一个配置的好时机。假设有些人需要一些防守仓位，那可以考虑去配一些债券。那呢，债券有两个做债券的逻辑，一个逻辑是资产配置，就是你只是要做股债配，刚好现在高利率比较高，所以你现在进来的话就锁这高利率，然后呢放在你的资产的。比如说一层仓位，然后你不去动它，这是资产配置。那有人是要做波段，做波段就是赌可能明年衰退，还是美国它高利率维持完之后降息，会有一个波段可以做，那是短线波段，就看大家自己怎么做这样子。那美股的话，你可以买，如果你长期持有的话，我要买 TOT。那当然你有三倍做多的杠杆 ETF， 那我就不在这里讲了，因为反正要自己去查，不然我怕有人被嘎烂。那如果台湾的话，你也可以买一些公司债还是美债的 ETF。像我有配，比如说什么00772B， 还有00687B 这种，就是公司债还有美债这样。那大家就是可以做一个资产配置，我是以配置的心态来看的、啊，但我有打短线，但打短线部位是，就是只会做一个小波段就走这样子。好，这样我把讲股债配给比较基本大家不懂的。那如果你有做总体经济分析的话，当然你可以在低点的时候抄更多啊，比如说像现在下跌啊，你就不应该那么的害怕。因为呢，老实讲，公司营收是在往上走的，然后呢，现在公司市值在下降，营收往上走，市值在下降，所以现在的美股以数字上来讲，其实它已经进到一个更合理的区间，所以你现在不敢买呢，难道你要等它喷上去再买吗？这是左右侧交易者的差别吗？那如果今天你是一个激进投资者，那你可以直接跳过这一段，但我现在是给普通人做资产配置，其实股票好的标的。它在跌的时候，它超跌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加码点。那如果现在你真的不知道买什么的话，可以存美元定存。那这是一个，它有，当然现在美元比较高。那不过我也不是今天才跟大家分享过这个事情。那我讲这件事情是因为，为什么这么高还会说你可以配一部分美元定存？第一个是现在美元定存利率算不错，然后再来就是台湾有打起来的可能。所以配一点海外资产是必要。当然你配美股，如果你已经有配美股，你就不需要特别听这一段。但如果你今天全部都是台股的话，我会非常推荐你买一点美金，然后再来就是比特币跟黄金。那黄金你可以用 ETF 操作，你也可以买一点现货。像我买一点现货放保险箱。那比特币就不用讲了，讲很多事了。反正比特币也是现在定期买，买到2025你就会感谢现在的自己。那为什么的话，就是我现在不加展开啊，但反正。也不是投资建议，但就是我们也之前有很多分享过这方面的内容，大家可以参考。然后再来一点就是房子，台湾 人最喜欢买房，因为台湾人真他妈太有钱了，全世界房子都有在下跌，就他妈台湾没跌。那台湾有跌啦，只是一些就那些什么蛋白蛋壳在跌，但蛋黄你要跌其实是蛮难。之前跟我朋友去看那个台北的房子，天母那边鸟笼啊，小到靠北哦，一坪100多万完售，哇操，就是只是很夸张啊。我就觉得反正我就很夸张。我有一个不是还没有到完售，但他就是有还有剩几间，那我没有进去看某一间实体屋，就那一栋大楼已经有人住，他们就是盖完才售，不是预售。我还有进去看，发现哇，这个真的很小啊。那台湾人的居住品质其实就不太好。那如果你家里有矿就没差嘛。那如果你今天你不想要承受这样的居住品质，如果在台北的话，我觉得租屋是个在台北其实还算是不错的选择啦，因为。当然它租金比较贵，可是肯定是比你买还要好一点。那你说，难道你说台北你租你就不用买房吗？那其实我还是推荐大家就可以去配房产，因为房产是一个资产配置的一环呐、啊。它也是去我们这样子没有那个其他背景的人，你可以杠出最大的钱就是房产。不然你平常不可能有，你信贷顶多给你借个200-300万，你不太可能直接房产给你杠个800-900万、1000万这种。所以我觉得配房产也是必要，因为呢，台湾利率真的是超级低。你借出这些钱，其实它贬值的速度就比通膨还要低啊。通膨是更可怕的。那在这种通膨这么可怕的时候，你在这种低利率的国家，你有机会借款，其实你应该是要去借款的。但你借出来就好好配置。那如果大家会怕的话，房贷就是大家比较不会怕的一个地方，因为台湾人就真的很喜欢买房。而且如果你有自住需求的话，那更不用讲，其实你应该直接买下去，因为房子还是有点踏实感啊。当然我是没有住过自己的房子啊，但不过我觉得我人生有一天也会需要，那当我那一天我可能也不会犹豫就是要去买房吧。然后再来就是现在讲完投资，那我们再讲被动收入，我觉得工程师可以做的，那也同时间他也可以练练自己能力的。其实我认为没有真的什么东西都是完全的被动啊，被动钱都必须先主动，必须先撑过一段时间才会变被动。那像有一些人写技术文章，如果你在旁边放什么 Google 的广告，你也可以赚一点钱。那像我最常，因为大家知道我们频道会用那个就做梗图嘛，那我都用一个工具叫梗图产生器，它旁边有一大堆广告，所以它应该就是靠这些广告在赚钱。但详细赚多少钱我不知道，只是说工程师是可以写一些小工具，你就把它 deploy 上去，你是可以赚点小钱。或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常常有用一些小工具，什么大小写转换的那一种，比如说把英文的小写全部变大写，然后就复制贴上，还是比如说一个 JSON format， 你要把它变得好看，然后就贴在网络上把它变好看，还是说一些什么网络上可以给你复制一些特别的 emoji 之类的，这样网站它旁边也都会有一大堆的广告。其实这样网站一点难度都没有，有些放什么计算机，还是放一些什么特殊的计算，都有很多种各种。那这种旁边的也是可以赚钱的，或者是你写技术文章，你放在旁边也是可以赚钱。那或者是你今天去接案。你去帮别人写程式接案，那在前期的工程师，如果你现金流比较低的话，你也可以考虑做这件事情。那当然如果你有信用，像是我们这样的算是内容创作者，我们是可以去开课跟卖电子书，但我没有去做这件事情啊，是因为我觉得很懒。但其实这些事情它也是一个收入，它是像现在这个名字比较臭了，但在以前它就是一个被动收入。我认识一个大佬，他是很前期就开课，那他就那时候开起来，他甚至到最近每个月都还是会有现金流进来，就是也是蛮厉害的。那这样你只要做一次嘛，只是现在这个东西门槛比较高，因为你需要有 credit 嘛。那其实如果你卖不够多，那你可能就赚那个，假设你没有卖很好，你可能卖个几十万、一百万，那你花那么多时间，当然有更好的选择。不过如果你是一些真的很热区的，那做得很好的，那当然可能现在也不会来听这边嘛，因为现在这是针对普通人。然后如果你是写软体的，你也可以去兼什么程式家教。其实现在蛮多人这样的需求，特别是最近很红。我其实刚出社会的时候有兼过家教，那时候我最高纪录一个礼拜兼4个，然后当然那是很大概有几个月时间这样，但后来我觉得太累了，我都不想做了。那我那时候兼过家教，我从国小、国中、高中，国小、国中没有，国小、国中还有研究大学跟研究所毕业我都教过，那当然就可以开不同价钱嘛。然后我都线上教，所以其实那个单位时间的赚钱也算是蛮快的，只是因为我后来不喜欢我的时间被切那么多段。那这个方式也是大家身为工程师可以去考虑的开源的方式啊。当然这些开源的方式还是要回归到商业部分投资的部分嘛，你要把它结合到一些好的资产配置，那你的钱才会继续走这样。 然后再来是我认为做一些小的买卖也是有利于大家掌握生活的一些掌控感，就比如说，因为我如果你是刚好有一些收集兴趣，那是一些你有一些买卖兴趣，其实你可以比如说把从 A 拿东西，然后拿去 B 卖，像这个流程你把它自动化串起来，你也是可以赚一些小钱。像之前有些人在做那种虾皮嘛，就在这边下单，然后在哪边出货，类似像这种的，或者是说你可以去像，如果你有什么兴趣啊，我有朋友在收什么游戏网卡，还是说那个都会赚钱，当然这个东西就很看个人了、啊。我说的买卖应该是说大家可以去尝试找到这种资讯落差，就像我之前想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老家啊，我那个反正我祖父那一边的老家，就是曾祖父那边的老家，他们有那个有几个阿伯还是伯伯公什么的在做那个种芭乐，然后种这种芭乐就是要拿去给他们，是不是农家嘛，给大盘收嘛，然后大盘之后都会有中盘，然后带来到那个零售，然后再给消费者嘛。其实中间这一段，你中间利率是被抽很多段。但如果像现在有些人，他就可以做什么产地直销，就直接建个网站，然后直接批货，那你中间那一段其实都全部赚走。所以有很多方式是可以做的，就是做实业也有很多的想法。就最近我一直在想，就其实很多工程师都被限制住想法，就是说觉得赚钱只能靠打工。当然，我不否认现在以我们的这种程度，跟我们现在的自己的位置，那找一份打工确实是很直接的一个想法，那确实也是这个社会能够给你相对应报酬一个比较好，我讲更直接一点，就是你现在就只能做这件事情啊，因为学校，如果你不是从以前就有创业的人，你应该没有被教导过钱是怎么运作。如果你是一个中产阶级的人，你没有被教导过钱是怎么运作，其实你去打工，你真正创造的价值绝对是大于你的工资的，只是他们觉得哦，他们就拿那个东西来让你做嘛。比如说你可以产生的价值是，假设啊，你一个人一个月可以产生的价值其实是20万好了，那一个月给你5万，那对老板来说，他中间就套15万。当然这是比较粗糙的一个比喻啊，但大致上就是这样。那反过头来，如果你一直用员工的思考，觉得说你要多努力，你要加多少班，你要省多少钱，你才可以变好啊，其实你会一直在这个循环里面啊，就像我之前说过嘛，人的欲望会膨胀，所以你永远都有新的东西可以买。如果你不了解钱的话，其实钱就不会过来。钱它也是很顺应，它也有它的规则。那我一直以来说了解规则很重要嘛。那当然，你必须顺应它的规则。那它的规则是会流向哪里？流向有信用的人，流向更了解它的人。所以了解钱是一个很必要要做的事情，而不是避而不谈钱。因为有些人就说谈钱很有压力，但我很喜欢跟人家谈钱，其实，但你必须要谈出你的想法。而不是就给一些我觉得没有什么建设性的内容。那如果大家去看一下现在教大家怎么投资赚钱，你翻来覆去差不多都长那样了，少掉一些投机仔，但有一些大部分的给的概念其实都很类似。那我会认为说，好好的去辨别什么是好的资讯，什么是不好的资讯，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最后一个就是我的另外，应该是我这一年来的想法。其实我有跟一些有钱的前辈们交流过，大家都知道，蛮多人都会有定期在做捐款啊、布施等等的。那这个比较玄学，那有人信，有人不信。但我必须讲，我觉得这世界的规则是你怎么对待他，他要怎么对待你。那如果你是利他的人，你帮助了更多人，那你更顺应于道，那你就会生生不息嘛，因为他这个世界需要你来帮助更多人。所以我会觉得大家如果有余裕的话，去捐款给一些你自己投缘的组织，每个月一些小钱帮助到一些需要的人，那你永远不知道你种下这个好的种子什么时候回到你身上。那因为我们前阵子有一个留言，最新的一个留言，他是在我们 Apple Podcast 的留言，那我看了自己觉得还算蛮感动的。那我也很感谢大家就是给我们的鼓励这样子。他是说很赞的频道，谢谢我们持续分享，然后我们一定也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他说希望我们也可以一直很好很幸运。那我非常的对这个留言我觉得非常的感谢，但是他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我也是后来才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就是我们讲了一些内容，或者我们邀请一些来宾讲一些内容，他可能帮助到一些人，那我帮助到了其他人，所以他会让我更好，那我可能也会变幸运，因为你帮助到的人，你符合规则，那这个世界是需要你这样的人。那反而是说，如果大家一直避而去不谈钱，一直避而去就是忽视这些东西，或者是你只想要自己，没有去 帮助到更多的人，那你就不会有人来帮助你，就这么简单。所以呢，有人来帮助你，你就有机会赚更多钱。但这个东西它不是说什么天上掉钱，可能是某一个合作机会，某一个新的工作的内推机会，还是某一个有的没的，都非常有可能。那我们在这里鼓励大家可以去做一些，不论是你要身体力行去帮助别人，还是你要捐一些小钱给别人，那他也是我认为的钱的一个规则啦。因为之前有一个前辈他跟我说，如果你想要赚更多钱，那你就要能力捐更多钱。那我也尝试在做这件事情，当然我还没有做得很好，只是我相信有一天我会完成的。可是也不要说你真的是把自己逼得太死，就你已经快要没钱吃饭了，那你还是先去充实自己再说，就是等到你有能力再做这件事情。但我是说比如说一次一两百块，一个月几百块那种，我相信在座的工程师绝对 99.87% 都有这个能力啊。那就只是跟大家说可以去做这件事情。如果你愿意去帮助一些学弟妹，或者说你把我们的内容分享给其他人，其实你间接有的是你直接帮助学弟妹，或者你把我们内容分享给一些人，间接帮助一些人，其实这都是好的一个循环啊。那我之前也常常在想说，我们这个媒体到后来应该要成为什么样的状态啊？我应该要成为比如说路上别人认识我的人嘛？我不想。我应该要成为，我应该要开什么课程赚钱嘛？我可以做啊，但我也不想啊。因为我第一我觉得很麻烦，然后再来他也有背我的初衷嘛，因为我想要分享的内容不是基础，我不会手把手教大家一些东西，而是我们希望可以在这种谈话跟这种跟与人与人之间交流的部分，让大家得到一些新的思考方式。那我觉得好的思考方式，你改变自己的思考方式，你就改变自己的市场，你改变自己的市场，你就改变自己的命运。然后呢，这一些金钱或者是一些名声还是什么，它都是伴随着卓越而来的。那我相信这是我们这个节目做了200期，看了很多人，那也有很多我们朋友，那也认识了一些新的朋友。那我自己觉得很多抱持愿意帮忙他分享，或者是他愿意去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告诉别人梳理出来的人，其实大多数人都在成长的过程里面越变越好。因为像我刚刚大概一小时前，我妈跟我说，反正就是跟我妈聊天，然后我妈跟我说啊，能力要怎么变强啊，能力不就是这样吗？好，这个思维它其实是固定型思维，有些地方是可以靠这个。比如说你今天是做公务人员，你就是在那边鬼嘛，你鬼完之后啊，你已经知道怎么做那些 Excel 表单还是什么文书处理，你可能五年都在做那个啊，做到你变小主管的时候，可能有下一个五年你要做别的之类的。但是在软体工程不一样，你今天做这个，你明天可能做另外一个，很快你要快速学习。但也是这样的，这种快速学习快速反馈的职业，软体工程师我认为都有更好的独立思考能力。那有更好独立思考能力，其实你已经在好的一个循环。那如果更了解这些东西的话，其实是非常有机会比一般人过得好很多的。应该是说在台湾，如果你没有早点这样的思考，如果你不是有本来就在资产阶级的话，其实现在的通膨，现在的社会环境经济环境是很恐怖的。我自己认为可能近一两年很多公司要落塞。要落塞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是高利率，再来就是突破破坏式创新的技术出来了，很多人都要下去了。像我现在每天都在用 ChatGPT4 嘛，它现在4还有那个图片的功能，它之后一定会越来越屌。那像这样的情况下，我必须老实讲 ，ChatGPT4 它的 coding 能力已经暴打一大堆工程师了。那因为不是每个工程师都很厉害嘛，那这种东西它的发展只会越来越明显。那在那个东西成熟的时候，人的机会又越来越少了。那个时候，可能很多人就会失业，很多产业就会再建，很多公司都会倒闭之类的，我不知道。但我们现在知道，就只能去增强自己这样。那今天跟大家分享200集，很感谢大家的支持。然后今天跟大家分享说，如果你想要把自己生活过好一点，那你应该怎么去配置你的资产，那你应该怎么提升自己的部分，之前有很多了。那只是跟大家说感谢大家。那如果大家喜欢我们频道的话，我也非常希望可以再让更多人知道。但是因为我们的内容比较小众嘛，所以呢我们在近期也尝试去做一些那个频道走向的，慢慢讲一些更 general 更思考的部分，但我原本的部分还是会 keep 住啦，只是最近还在调整的过程。那如果大家可以的话，希望可以大家 能够在 Spotify 还有 Apple Podcast 上面给我们五星的留言评价，那也可以就是写下你对我们想法一些建议啊，我们都会一个一个看，一个一个参考。那也可以帮我们分享给你的学弟妹、给你的朋友、给你的谁之类的，让更多人知道我们。那也可以加我们 LINE 群，那也可以跟我们更直接的互动。其实我觉得，现在已经有1000多人，那我们时不时会办抽奖活动，让我们会有一些机制去计算一些评分，那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计算，所以呢，你互动越多，下一次抽奖你中奖几率就越高，就是这样。那感谢大家的支持，那今天节目到这里，谢谢大家，拜。